如因搅动潮窝。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1年1月22日星期日下午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波蒙特所传讲的信息 As the Eagle Stirs Her Nes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122。非常感谢你们，那弟兄们愿主祝福你们。那今天下午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这会堂，那这个教会中，那你们知道，那你说这不是个教会，这是个大的竞技场，那的会众在这里是，这就是个教会了。神在他的教会中，对吗？神在他的子民中间，那所以他的子民就是他的教会。那我们在这里了，那都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享受着蒙福的团契。那此时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污秽，这不是很奇妙吗？神呼召我们时，我们随时都可以得以自由，我们只需要飞一小段，然后直接跳进天堂，就在我们离开后的一两秒钟内，那岂不是很美好吗？何等蒙福的确据。不久前我在一个基督徒生日会的聚会上讲道，我相信是在提华纳，那是在牙买加的金顺，他们有所有那些的名人，那还有很多古巴人在那里。那天晚上对我说，在我讲完之后，那他说，那我们在那赛马场上举行聚会啊，等我去到了某个有很多名人的大的地方，那你知道那天晚上去讲道，他说，你就是那个在台上的传道人对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跟这些商人们在一起干什么？我说我是个商人。哦，他说我不知道。我说是的，我是个商人。他说你做什么生意的？我说保险生意。他说哪种保险？我说永生的保险。那我仍然在做生意。那如果这里有什么有兴趣跟我一起来签份保单，我很高兴随时和你交谈的永生的保单。那我跟一个小伙子去了学校，那威尔莫斯奈德，非常好的小伙子。申命记32章11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如鹰搅动巢窝，如鹰搅动巢窝。那这样我不会留你们太长时间，那让你们可以有时间做好准备去教会。那今早你们每个人都有好的聚会吗？那神把他的产业比作鹰。那你知道有一次我读到有关于鹰的文章，我发现有大约40种不同的鹰。那圣经中提到的有大约8种不同的类型，那其中的一些他们声称有一些鹰是秃鹫，那因为他们吃腐尸但这是错的。我认为那么写的人不正确，因为我对鹰很熟悉，鹰只吃鲜肉，那秃鹫是吃腐肉的。但一只真正的鹰会吃自己捕杀的肉，那就必须吃新鲜的肉，就好像大灰熊还有黑熊。那黑熊是那种吃腐肉的动物，那它吃腐肉，但是灰熊它每晚都必须捕猎，那它什么时候想吃就吃。那鹰也是这样，鹰吃新鲜的肉，那它不想要不新鲜的东西，那会被丢弃或别人留下来的，那它只想要吃它自己杀的动物的肉。那我们在观察一只大型的动物，一只大鸟，那我总是很喜欢鹰，那尽管它给我却造了很多的麻烦，它吃光了我杀死了很多只鹿，那让我仍然很尊重它。那它是一种猛禽。那鹰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用嘴撕裂，那它用它的嘴撕裂然后吃掉。那这也是一种那看待神呼召的好的方法，因为神用他的嘴来喂养，他的嘴就是他的道，他的道就是从这里发出来。他把他的产业，那就是我们，那比作他的小鹰，他自己就是耶和华鹰。那你知道吗？神称他自己是耶和华鹰，他自己就是鹰， 他是鹰爸爸，那我们都是小鹰，那他的孩子。那我听说过很多关于鹰的事情，那我也研究过他们。那我是个热爱大自然的人，我第一次发现神就是在大自然中，那去观察他。那当我还是巨人的小男孩时，我观察过花，那就看到那些的小花霜冻会打在他们身上，那他们就会垂下他们的小脑袋，黑色的小种子就会掉下来。那你知道那是他们在为花举行葬礼吗？那你们知道这个吗？那是的，神举行一场葬礼，的确如此。那秋雨降下，留下哭泣的泪水，埋葬了那些花的种子，的确是这样，神会举行一场葬礼。然后在冬天，那些种子躺在那儿，那地面结冰，那些的花茎都干枯了，花苞也都干枯了，花瓣也掉落，那些小种子被冻住，那啪的爆开了，种子里边的浆汁都流了出来。你也许可以抓起把泥土带到实验室里边反复的化验，你永远也找不到在那里边有任何的种子。但只要让太阳开始照耀，在土壤中有一种生命的细胞，那是神隐藏在那里种子中的某处，那生命会从那里种子中再活出来。那我想，如果神为一粒种子预备了再活过来的方法，那这岂不更会为你我能活过来而预备一条道路吗？有一天我正在吃冰淇淋，那当时我是印第安纳州的那州狩猎监督员，那里有个为了工会的老传道，名叫斯普珍弟兄，是个很好的老人。那住在印第安纳州的亨利威尔正坐在一条凳子上吃冰淇淋，一起有些交通。那当时正是农业时刻广播的时候，那在路斯威尔的 CH 俱乐部里边，那里有一台机器，那可以完美的造出玉米粒，那看起来和你在田里边种了一模一样。你装满一麻袋从那个机器里边生产出来的和一麻袋从地里边长出来的玉米，把它们放在你的手中混在一起，你根本无法区分出来。把它们带到实验室里边切开，每一粒玉米都有那么多的钙，那么多的水分，那完全一样。那你能再分出它们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们埋在地里。两粒种子都会烂掉，但人造的那粒种子，那就是它的结局了。而神造的那粒种子里面有生命的基因，它会再长出来。我们可以成为教会的会员，接着活出一种好的生命。但是弟兄，神的生命才算数。两个人看起来很像，他们两个人都去教会，都做执事，两个人都是牧师，一个人有生命的基因，另一个人却没有生命的基因。所以那不同之处在于，那你发现那个本性，那新生，那里面有种东西可以除掉所有的疑惑。那在这里给你一个确据，让你知道你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你的灵和神的灵是一个，他们会彼此做见证。哦，既知道神的恩典和荣耀临到我们，并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喜乐满意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奇妙。那没有什么能像那个的。研究并观察那些的家伙，那些鹰，那观察他们的性情。有一年在科罗拉多州那里，那我喜欢打猎，那我不喜欢，我不是个杀手，我只是个猎手，我只是喜欢出去，去到山上，那坐下来观察动物，看他们怎么行动。那根据我的记忆，在我一生中从未打过超出限数的猎物。那你们猎人都记得这个。那基督徒触犯法律就是在犯罪，那你不该那么做。那记住这个，你们在这附近的小男孩们，不要打我的知更鸟，他们是属于我的。行，小男孩们，你们听说过有关知更鸟的传说吗？那如果你们想要打英格兰麻雀，那甚至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们等等，都取决你。但我的知更鸟和鸽子，不要杀他们。那记住，那是我的鸟。你们知道它的胸膛是怎么变成红色的吗？多少人听过它的红胸膛是怎么来的传说呢？有一天，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那所有人都抛弃了他，甚至连神都抛弃了他。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吗？一只棕色的小鸟，那在那里看着的，为了感到难过，他看着那只手被钉子穿过，那他的脚被钉在了十字架上，那他被禁锢了。那你知道这只棕色小鸟做了什么吗？他为了感到非常的难过，他飞过去试图把那些钉子拔出来，因为那么做他的胸膛被血染红了。从那之后，他就有了红色的胸膛。那你们不想要射杀他了，对吗？他是只可爱的小鸟。那你们真该看看这些孩子明亮的眼睛看我的表情。本性。那我记得我研究过鹰， 有一次我坐在科罗拉多，我正在看，那是在春天聚拢牲口，那把牛赶到一块来，那我爬上了一座小山，那我在观察一只鹰，那他是怎么带着他的孩子们，那他对他们是怎么做的，我想多么的奇妙啊！我举起我的双筒望远镜，那近距离观察他所在的地方。有一年我去到北方打麋鹿，那雪会把麋鹿赶下来，那如果没有雪，他们就会变得狂野了，他们不会下到山谷中，因为那里有时会有钓鱼的等等从小溪那里上来，但他们都待在非常高的地方，那里没有雪把他们赶下来，那所以那个农场主还我分开走了，那我们两三天后才会看到对方，我们会在我们分开打猎的地方相遇，那他在分水岭的一边，那我在另一边，我带着几匹驼马和一匹骑着马，那天一大早我向上爬到了很高的地方，那没有骑马爬得很高，我把马拴在那儿，那样他就可以吃一会儿草，我爬到很高，每年的秋季大约十月的时候，天气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雪，那你知道是怎么样的，好像是像这里边的三月份，然后太阳就会出来，那把一切都晒干，那是来了一场暴风雨，是北方那种快速来到的风暴，那里有一片被风刮倒的林子，我差不多都快到林带分界线了，那我就躲到了一棵树后面，像这样站着，直到暴风雨过去。那暴风雨过去之后，我站在那里，当风暴来到的时候，那风变得非常冷，那冷风吹过，那雨水落下，秋天的雨，那常青树那都被冻住了。然后在西方的尽头，那太阳出来了，那我注意到阳光照射下来，那照在那山的侧面，还有那些冻住了常青的树上，形成了一道跨越山谷的彩虹。那只大眼睛那在西面那一亮的方式注视着，我想那就像是神的眼睛在看下来，查看着整个的地球。那你知道，除非你看见了神，并且你单单的仰望他，否则你哪里都不能去的，他无处不在，你必须要先让他进到这里来，然后让他使用你的眼睛来看，那让他进到这里，他就会使用你的舌头来说话，他就会使用你整个的人，那你把自己顺服给他多少，他就能够使用你多少。那神为了让一个人顺服他，会让他经历一段糟糕的时间，好像参孙那样，参孙是个有点是那种跟着女人转在那儿，他把他的力量顺服给了神，但却没有把他的心交给神，他把心给了大力拉，神从来使用他的就是他的力量，那你把自己交托给神多少，神就能够使用你多少。哦，让我们把一切都交托给他，说主啊，我在这里已经使用我，那我就站在那儿，那我看着那里，我看着那彩虹，我说瞧这儿，神在这山顶的正上方，他就在那彩虹中，那可以在启示录第一章里边看到的，向上看的就会知道彩虹，那主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看起来就像是碧玉和红宝石，那便雅悯和流便首先的幕后的，我看着那个就想，那岂不是太奇妙了吗？就在那时，那只老灰狼在山上嚎叫，那母狼就在山下回应，我想哦，是的，神也在那里面，那暴风雨把麋鹿群分开了，那差不多那群麋鹿有八十多只，我只想打到最大的那头公鹿，那这谁都可以理解，我喜欢他们就好像你喜欢你的牛一样，那你不要因着你可以射杀他们，那就把他们赶尽杀绝，那但只想要打到最老的那头，因为如果你不那么做，那就会伤到你的鹿群。我听到一头公鹿在山那边鸣叫，因为他跟别的鹿群走丢了。哦，你说那就像大卫所说的，深处向深处呼唤，我站在那儿听着狼在那边嚎叫，听着鹿在这边鸣叫，在我内心深处就有什么东西开始涌动，我说神呢，在这里正好，我希望能在这里边搭三座棚，我太高兴了，我把我的步枪靠着树边放好，绕着树一圈又一圈的跑，用我最大的声音喊叫着，跳上跳下来回挥动我的手臂，我边绕圈边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如果有人进到那个树林中的话，他们肯定以为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疯子。我绕着树一圈圈的跑，拼了命的跑着，说赞美神赞美神哈利路亚，用最快的速度跑，因为觉得太好了，我不在乎其他人怎么看我，那我就是把蒸汽释放出来，那如果不那么做我会爆炸的，所以我必须拉响气笛把我里面的释放出来，那所以我就不断的用最快的速度绕圈跑。那过了一会儿我停下来举起手来，我想他就在那儿，就在那边的彩虹里，他就在这里，在狼的嚎叫声，他就在这里，在鹿的鸣叫中，他就在这儿，在我的心中，哦，那真是无处不在。我绕着树一圈圈的跑，我想哦，在这里真好，我真希望我能为自己造一个小木屋待在这里。 那时我想，那不就好像彼得雅各和约翰一起在这山脚下有个小孩生病了，那你明白的，还要下去的。那我站在那儿，那我注意到那必定引起了一只小松鼠的兴趣。我不知道你是否哦，是的，如果别的地方没有，那你们德克萨斯州这里边肯定有。那一只小松鼠跳到那里一根被风吹倒的木桩上，那它开始那对我说各种各样的话。我猜我像那样绕着跑，那必定是把那个小家伙给吓了个半死。我看过去，他正坐在那儿摇摆着那条小尾巴，像那样圈来圈来圈来圈来圈来圈来圈来的叫着。我想，小家伙，你怎么了？我正在敬拜这位创造了你的神。你想要看到更多这种事吗？瞧，这儿又一圈一圈的跑。我想你喜欢这个吗？这为什么你也不绕着跑一会儿呢？但他能做的唯一的事就坐在那圈来圈来圈来圈来圈来。我想神的，此时你和我正在共度这么美妙的时光，为什么要引起我对那个小东西的注意呢？那我望着他，那他长着圆溜溜的大眼睛，你知道，那看起来好像从他的脸颊上面凸出来一样，尤其是当他完全兴奋的时候，他像这样向下看着。我想他不是在观察我。那后来我发现，在暴风雨中刮了一阵狂风，把一只大鹰那逼到了这个悬崖下，那到了那棵被吹倒的树的下面，那只棕色眼睛的大鹰出来，从那里飞了出来，那里正是那只小松鼠兴奋的地方。他根本不是被我搅扰，他不是受到我的搅扰，那所以他正在观察那只鹰，因为那只鹰那很容易的把他抓起来，你知道。那只大鹰他从那里边跳了出来，我想后，你怎么知道这个呢？那我看到那只大鹰从那里边跳出来，松鼠那圆溜溜的大眼睛环顾四周，你知道。那我想他岂不是一种美丽的动物吗？他就站在离我十英尺远的地方。那我想神，为什么现在你把我的注意力吸引到那只鹰上，而不是让我绕这棵树不停地跑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让我看那只鹰。那如果我打死了一头鹿，那没有把它藏好的话，那鹰就会把它叼走的。那所以，那我必须要看那种像那样的动物呢。那我能在这彩虹中看到你，在狼的身上，在所有这些东西上面听到你的声音。我说，你会在那只鹰里面的什么地方呢？是的，圣经说你是耶和华鹰。那我们都是小鹰。那我想知道你是怎样在那只鹰里面的。那我想我能从那个动物里边看到什么呢？我能够看到麋鹿，那它是个伟大的君主，它是森林里的君主。那我能看到那狼那孤独的嚎叫，那我可以看到彩虹，但那个家伙他跟神有什么关系呢？那我刚好注意到他，他就站在那儿。我说，你知道吗，老伙计，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打中你。我说，我能够打中你，相信吗？那根本就不在乎，只是蹲在那儿高昂着头，你知道，那双大眼睛凝视着天空，然后回头看了看我。那我留意看到他看到了那只金花鼠，那我认为他把眼睛盯在那只金花鼠身上，那是我的想法啊，那是只地松鼠，或者说是松鼠身上。那在印第安纳我们叫的金花鼠，但实际上是松鼠。那我看到他在看着松鼠，我想他怎么样呢？但有一件事他不害怕。我说，看看他害不害怕。我说，你知道我可以打中你吗？那他只是看着我。我开始伸手去拿我的枪，我看到他展开了那对翅膀。我说，我明白了，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知道在我伸手拿到那支枪之前，他就可以飞进那片树林了。是的，为什么他有两只翅膀？神赐给了他两只翅膀来躲避危险。那我看着他，那感觉着那些的羽毛，我想，哦神，那我现在明白你在哪儿了。有人对我说，你不害怕你在台上有时候会犯错吗？我说，不，哦不，那只要我能够感觉到神所赐予的同在就在我身边，就任凭他们说他们想说的吧，那没有任何的区别。难道你不怕有人从暗地里边给你一枪吗？不不，那只要我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神所赐予的能力，我就不害怕。那就是那样，那只要感觉到他的同在就在你身边，你就不怕他们把你列为圣国的那类人吗？那不怕，那没有任何的用处，我会继续勇往直前。所以呢，没关系的，你知道，只要感觉到他的同在就在身边，看到每根羽毛都摆放了正确。那偶尔我们需要来盘点一下，看看一切都感觉怎么样？那你们不这么认为吗？我喜欢那样，只要感受到那种真正安慰的感觉，就像我现在所做的，他现在就在附近。那我想，哦，我明白的是怎么回事了。另外，他不害怕，因为他知道他站在哪儿，他知道自己能做到哪些，也知道自己不能够做到哪些。他相信神赐予他的恩赐能带着他远离危险。那如果神能够借着本能赐给那一只鹰那么大的信心，那么我们更应该有何等大的信心，让圣灵的大能临到我们身上， 带领我们远离危险，远离的是的，远离那种东西，只要站起来相信。那我们不需要这样软弱分裂，分成了100个，那969个不同的组织，那让我们远离那种东西。阿们，从那里边出来，我们不要被任何的东西捆绑，不要远离他们。我们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那你不要相信那个，只要你能够感受神所赐予的在你身边的拯救你的能力和那充满你的圣灵，那是什么？让你感觉到的圣灵环绕在你周围，确保一切每个齿轮都在正确的运转，那用眼药好好的润滑过，你知道那所有的东西等到的时候，那就可以真正的出发了。那然后我观察了他一会儿，我发现那他根本就不怕我，在那厌烦的那只蹲在那儿的小金花鼠，那只小松鼠蹲在那儿，那叫的切了切了切了切了切了切了切了切了切了，那他听够了。我猜也许借着本能，他知道不管怎么样我也不会开枪打死他的，因为我心想的蹲在那儿，我喜欢任何勇敢的东西，我恨武懦夫，我恨我一个人或那看着一个人上了讲台上就害怕传讲他所确信的道。弟兄，我告诉你，哪怕他要开枪杀我，我还是要照样说出来。那我进到一个办公室里边，有人被神的大能医治了，却害怕说那事儿。那我说他们，是的，我相信主是医治者，然而却害怕为此做见证。哦，弟兄，如果你以圣灵维持人，那神就无法使用你了。神要的是勇敢的人。阿们。我们要像狮子，犹大支派的狮子。是的，严厉坚决。勇敢。哦，如果我传讲那只狮子，那就会偏离我现在的主题了。但这只鹰，我观察它了一段时间，那过了一会儿，就听那种切了切了的声音，那厌倦了，所以它就猛的一跳，那拍打着它的翅膀，像那样拍打了三下，它的翅膀就飞到了那树林之上。那时我想，哦，何等的大能！在它飞上那里时，那风差点都把我吹倒了，那风力就像这样吹过。那他就飞到了那个树林的上方，我想，哦，他那飞很远，但你知道吗？他再也没有拍打他的翅膀，没有，他知道如何定好翅膀。那每一次当风吹来时，他就会飞得更高一些，他就会再定好两只翅膀。他风从峡谷吹来时，他又飞得更高一点，他根本就不用拍打翅膀，他就乘风而去了。那我站在那里哭了起来，我想说啊，我肯定要再次发作了。那我看见那他就飞走了，我注视着，直到他完全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了空中。我想主啊，这就是了，不是加入这个加入那个，那这里拍拍那里拍拍，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而是知道该如何在信心的大能中定好你的翅膀，远走高飞。那任凭那个属地的金花鼠蹲在那儿说，啊，切了切了，神奇的日子过去了，切了切了，没有圣灵这回事，切了切了切了，那都是胡说八道，那只是激动，那只是热情，那没有回，没有那回事。哦，天哪，只要定好翅膀，哈利路亚，那圣灵像风浪涌来时，只要乘风而上，一路而上，直到你再也听不到那种的声音了。只要是那样去到极高之处，进入到神殿的氛围中，直到你就听不到这些的 chatter chatter 了，它对你来说已经死了，你的生造的天上，那鹰被造成了一种属天的鸟，这确实是没有别的鸟能追得上它的。不，先生，它是鸟类之王。是的，哦，你说那隼有一双隼的眼，那你们都听说过那个，那人是个外行，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如果那只隼试图要跟着鹰去飞，他会在天空中粉身碎骨的。那鹰是一种有特别构造的鸟，那他必须得是那不能飞得比任何其他的鸟都高。那如果他的身体没有特殊的构造，在他飞到高空时，他就会粉身碎骨的。那就是人们试图模仿的方式，那成为他们所不是的样子。这就是你在路上遇到的所有的这些的残骸，无论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因为他们试图模仿别人，而他们并不是这么被造的，他们不是为那个而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明白这点，但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但无论如何，哦，是的，阿们，我们发现，你知道，那些未受割礼的埃及人，除了要跟随受过割礼的以色列人，结果他们葬身在了海底，他们无法过去，那他们的车轮陷了进去。 那我们注意到那狼鹰，那如果他那有什么意思，那这就是神把他的先知们比作鹰的缘故，因为他们可以飞得很高，那他是一种有特殊构造的鸟，那他羽毛很紧，也甚至拿老虎钳子都无法把他们拔下来，那羽毛很紧，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在他飞上天，那去到那样的高空时，那羽毛就会从身上脱落了，他会坠落到地上，就会粉身碎骨。那如果一只隼想要跟着他，那或者是乌鸦想要跟着他，他肯定会把他们抛在后面，那他不能够飞得更高，他只能够去到那么高，那雪山去到了最高处，因为这是一只乌鸦或是一只隼，但一只鹰却可以不断的爬升，那他飞到那么高，如果他没有一双能够看到远处的眼睛的话，那他飞到那儿有什么益处呢？是的，除非你也住在高处，否则爬得那么高有什么用呢？你活得多高就要爬得多高，那你能跳多高就活出多高的生命，那你知道我的意思，那这就是教会受到如此多指责的原因，人们跳得太高却活不出那个高度，看到吗？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活得和跳得一样高，那是正确的。那如果鹰没有理由要去到那么高的话，那他就不会那么被造了，那就是神造的并称他为先知的缘故，因为先知能爬得很高，像以赛亚、耶利米等等，他们能去到很高处，你去得越高就能看得越远，那有些人一直都待在地上，所以在看到的就只是这地上的事，但在你爬升时，你爬得越高就能够看得越远。那难怪那有人是那么目光短浅，他们从未让他们脚离开过地呢，那你爬得越高，那鹰是他们当中飞得最高的，他飞得要比其他的鸟都高，那没有任何的鸟能跟着他，那我怀疑飞机能否飞到他所在的地方，那他不会制造的产生出自己的空气，那在当你去到那里时，这只鸟，那这只活的鸟飞到那里，他环顾四周，他都能看到，他的眼睛远远超过了隼，在他飞到那里并看清东西。如果有场暴风雨来了，你也可以去到空中足够的高度，在数百英里以外就会看到暴风雨，如果你能去到足够高的地方，你就能够看到了。那神让他的先知升到极高之处，像耶利米、以赛亚、约翰等等，以至于他们都能够一直看到未来的千禧年。阿们。那不久前我去看望一个在凤凰城的弟兄，奥托洛弟兄，那对一个基督徒弟兄来说，那是个不太好的名字，但他是个好人。那他是我的一个，那杰里森弟兄，当你和我在那里时，我们就是在他的教会里啊，他那里有一个唱诗班，那他们都是看起来很敬虔的女人，脸上没有涂任何的化妆品，都留着长发，穿着长裙。我说那什么那什么，你们叫他什么睫毛膏，那听起来不对。那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涂在嘴唇上的全都是小涂的，到处都是啊，我在那个也是了，无论那是什么东西。那不管怎么样，那他们没有像他们打扮，那他们的脸都像剥了皮的洋葱一样闪闪发光。那我们站在那儿，那那个他的小儿子站在那里唱，我们要向上向上飞。他说第一轮是因信称义，那第二轮是成圣成为荣耀，那然后圣灵降下来。他说我开始向上向上向上一直向上，直到我飞进银河系，我想我要去感受一下。那只鹰不断向上，一直向上升到那里，以至于你都看到主的再来了。哦，难怪当那个小妇人看到格兰特上到里士满时，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再来的荣耀，他踹踏神烈怒的酒驾。是的，看到主再来的意象就上去。那他是种结构特殊的鸟，他能够飞得更高，那如果他上到那儿，他就能够看得更远。那耶华鹰爸爸总是坐在至高的天上，哦，他在这地上时，人们给他起了最卑贱的名字，别西卜。他去到这世上最卑微的一个城市耶利哥，他成了最卑微的人，以至于他必须要抬起头来那朝树上看，才能够看到城市中最矮小的人。是的，世上的人叫他什么的都有，各种的恶名等等，但他被高举时，他被赐予了超过天上地上所有一切的名，天上地上的各家都要从他得名。他被高举至至高，以至于他必须要低下头来才能够看到天堂。哦，那就是当耶稣去到天上时，神对他所做的，那就是区别。那你必须要向上走， 那当我们是罪人时，我们是最卑贱的。那让我们向上走，向上去了银河系，那越过了，然后继续向前。那我们发现，那向上，向上，一直去到神的国中。那些的先知道他们去到那里时，去了如此高的地方，要去到其他知识的鸟都看不到的地方。那他们不知道，那他们从一开始就无法去到那儿。但神说他的先知们就是特灵，那你知道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把以色列人放在大鹰的翅膀上，从埃及带了出来，那是他的翅膀。哦，那个引路的火柱，他把以色列人背在他的翅膀上。哦，那不久前当他们去到那巴勒斯兰地区，那再次被搅动了。那么看到路易佩斯罗斯送了100万本新约圣经给那些从伊朗等等的地方下来的犹太人，那他们正在读新约，他们从未听说过主耶稣在地上这样的事。那自从罗马人把他们赶到那里，他们就一直待在那地方。那他们说，如果这就是弥赛亚，那让我们看他行先知所行的迹象，我们就会信他。哦，那对这个事工太合适了，那我就站了出来。当我去了埃及开罗时，那我30分钟后我就会在巴勒斯坦了，但有什么东西临到了我，我就去到了停机坪的后面。那他说时候还没有到，那我就返回来去到了希腊，然后去了印度。时候还没有到，呼召犹太人出来，弟兄们，他们相信先知，是的先生。我想那将是个怎样的时刻呢？让那些弟兄们出来说，你们真的说过如果这个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圣经说到的弥赛亚，那你们想要看他行先知的迹象，然后你们就会相信他，对吗？那我会说，那从你们当中挑出一些人来到这来，我们要来看看他是否还是那位先知，他是不是就在这同一块土地上，你们的先祖们否认了圣灵的旨意，你们接受他吧。那样福音就去到了犹太人那里，然而外邦人的日子就结束了。只要门打开一点，那你们这些小鹰最好赶紧拍打翅膀准备离开这里，因为恩典的门有一天会关上。这就是了。哦，何等的伟大，那神，那当他们让那些飞机那降落在那里，我猜你们都在读者文摘里边读到过这个。啊，不，我告诉你，是在展望杂志里。那有一部电影啊，说的是午夜前的三分钟。午夜前的三分钟，那是讲到回归巴勒斯坦的真实事件。拿甘布莱特弟兄，那很多在这里的朋友，那他们用那些的飞机把那些犹太人装进去，那把那些残疾人背在背上，让人们去采访他们。那些人说，你们回来是要死在家乡吗？他们说，不，我们回来是要见弥赛亚。哦，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哦，弟兄，现在以色列又成为了一个国家，大卫的六角星旗又在飘扬，那就是世上最古老的旗帜，在2500年后第一次飘扬了起来。现在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那是神的日历表，弥赛亚必定要回来，就像他们站在那里等候的一样的肯定。我们是在末世了。哦，小鹰们，快点进入到恩典的门中，尽你所能的飞去吧。当他们接他们回来时，那些飞机去接那些犹太人，他们仍在用古老的木头工具来犁地，就好像他们在数百上千年前所做的那样。在南非，他们仍然在这么做。那我们发现，那他们害怕那些的飞机，那他们害怕坐进飞机里。那一位老拉比站了出来说，我不要害怕，我们的先知应许我们说，有一天我们要乘着大鹰的翅膀飞回家。那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大飞机就载着那些犹太人起飞了，那就是先知所看到的。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不知道那个叫飞机，他说他们乘着大鹰的翅膀归回。他在2500年前就看到了那些飞机从那里起飞，那现在事情成就了，乘着大鹰的翅膀带他们归回。鹰是一种鸟，不同寻常的鸟，在辛辛那提着公园里，那我喜欢带孩子们去那儿。但另一方面，我恨恶看任何的动物被关在一个笼子里，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喜爱野外的生活。但当我什么都没有，那甚至家里边连条狗都没养，因为我必须要把它拴住。我恨恶看到任何被囚禁的东西。那我不要看牢房，把那些可怜的动物关在那儿，让每个人来围着他们看，那我觉得那太凄惨了。那一次，那我想如果有钱，我就把他们都买下来，把他们带回到他们的家园，放生他们，说去吧，尽全力的跑吧，走吧。那我不责怪那一帮穿着花里胡哨的人站在那里看着他们，那鼻子里边喷着阵阵的烟雾，我自己都恨恶像那样站在那儿。哦，应当换一下， 那吞云吐雾的人应该进到笼子里边，他才是那个应当被关起来的。那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好好照顾自己。那首先我们知道的是，我带着的小女儿萨拉去那儿，我们手拉着手走着，我们去看那些的鸟。那在那里放着一个大笼子，那么必定是抓住了那个大家伙，那是只大鹰。那他们把它关在那里，或者是个庞然大物，巨大的脚看起来好像给我抓起一只牛犊然后飞走一样。那我听到一阵翅膀的拍打声，那看到羽毛飞起来，我想怎么回事。然后萨拉和我就走到那儿，那里是个小不点儿。那我从我孩子们身上有很多的乐趣，那你们不爱孩子吗？那小萨拉，那几年前我参加了一次聚会，有天晚上我回到家，他们都在等着爸爸回家，你知道他们两个都是爸爸的小女儿，那他们都在等着，那我很晚才回家，妈妈就先把他们放到了床上哄睡了，那我大约两三点的样子才回家，那我因为聚会太兴奋了，那一向等等让我非常的兴奋，那一坠我都睡不着觉，那所以我差不多六点就起床了，然后我去到了客厅，坐在一把椅子上，那我就坐在那儿思想着那场聚会，那突然我听到女孩房间里边有一阵的嘈杂声，那我一看，我的大女儿百家跑了过来，那你知道她的腿有点长，那萨拉是个小不点儿，那所以百家飞快地跑过来，那她狂奔过来，她现在要跳到我的腿上，张开双臂抱住我，紧紧地抱住我，大喊着爸爸爸爸爸爸。那我回头看，那你知道这会让一个男人的心膨胀，那我看到她的小妹妹萨拉也过来了，她穿着姐姐的旧衣服，那你知道第二孩子总是那穿着那么长腿长裤腿的睡衣，才会想起来那些宗派的教会，那样的长腿教会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你知道存在的时间比较长，知道很多的事儿。他张开双臂抱着我，那李百家比萨拉先到的，他说萨拉我的妹妹，那小萨拉停了下来，他说我想你明白这点，我的妹妹，是我先到这儿的，我拥有了全部的爸爸，没有地方剩下给你了，那可怜的，那是他们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的，那你知道那些长腿的，他们已经在那很长时间了。那所以他说，那他得到了所有的神，那他说我得到了全部的爸爸，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了。也许你还是关门算了。那小萨拉站在那里，撅着小嘴，眼泪像那样从那黑色的眼睛里边流出来。我看着他，给他使了个眼色，那勾勾我的手指头，伸出我的另一条腿。那他跑过来。那小脚亮了像酱，你知道他跳到我的腿上，他有点，那你知道他建立的时间不够长，那有点东倒西歪的，所以我必须伸出手去用我的双臂拥抱着他，那否则他会摔倒的。我抱着他靠近我，他也抱着我，紧紧地抱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那双大眼睛，那你知道脸上带着微笑，他说我的姐姐李百家，我想告诉你一些事儿。他说也许是你先到这里的，你得到了全部的爸爸，但我想你知道爸爸得到了全部的我，那事情就是这样，我想神得到全部的我，我不懂所有的神学，那些博士的学问，神学博士、哲学博士等等，那我唯一知道的是他得到了全部的我，把我包裹在那里，那就是我在乎的全部，只要我知道他的圣灵把我包裹在他的仁慈和良善中，没有什么是我想要夸的，没有什么是我可以夸的，没有什么是我能做的，我双手空空无代价，单单投靠你施加，主要使用我的一切，那就是这样。那件事后过了几天，那萨拉和我一起去散步，那我拉着他的手，我们走到了那个鹰笼子那里，我看到了一幅我所见过的最悲惨的场景，那是只大鹰被抓住了，他被关在那个笼子里，那当我过去时，他正后背躺在地上，巨大的翅膀像那样张开着，我注意到他的翅膀前面沾满了鲜血，他的头也都是血，羽毛脱落了下来，在他的翅膀的末端，我想这可怜的鸟怎么回事，我举起小萨拉把他扛在我脖子上，那他就能够看到那个笼子，他说爸爸他在流血，我说是呢，那去笼子里也没有什么值得他去争斗的，我不知道他在争斗什么，那过了不久他站起来，摇了摇他疲惫的头，然后转过头来像这样看着，你知道他是一只属天的鸟，那他就这样推到笼子后面，然后拼命的跑过来，拍打着那对大的翅膀，那再次把头撞向笼子，那自己摔倒在地上，血又从他接着要撞击笼子逃出去的翅膀那里流了出来， 那次对他伤害太大了，觉得躺在了那儿，他的眼睛迷茫地望着天空。哦，我想神呢，这真是太可怜了，不是吗？这是有什么东西淋到了我心里，我想不，这是一只在笼子里边的动物，还不是我所见过的最可怜的事儿。最可怜的是我曾见到了一个人，生来本该是神的儿子的人。哈利路亚，却被某个组织或者教导给他们的教条给捆牢了，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没有圣灵的奇这回事了。他就躺在那些陈旧的宗派的教条中，向上四处的张望。他们生来就应当是神的儿子，是教条把他关进了笼子里。神晓得出去，阿们，哦，从那里边出来。那是人的工作，把那只鹰关进了笼子里，也是人的工作，把你关进了那些教条和宗派中。那都是从魔鬼来的。薛的先生，教条关注了一个人，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圣灵中的喜乐这样的事了，没有呼喊这样的事了，没有说方言这种的东西了，没有神的医治了。吼吼，真是可怜！神的儿子们生来就是自由的，却被关在了笼子里。弟兄们，不要鄙视那些人，那些条条框框把他们捆绑在那儿，就是那些东西把他们分开了。薛的，不要鄙视他们。他们生来是神的儿子，他们生来就是自由的，不要任何用别的东西把你关在笼子里，就该是那样，远离那些旧的笼子，完全正确。那那只老鹰，它是一只非常美好的鸟，它的习性，我喜欢观察它的习性，它所行的，很多次我观察过，他们在峭壁上面搭窝，那我望远镜观察他们，注视他们。那一大早的时候，在我们开车之前，我就去了，那就拿起我的望远镜看那些鹰是怎么搭他们的窝的。那他走出来，那真该去看看的。他从未把窝搭在地上，一只鹰是不会把他的窝搭在地上的。鹰把他的窝搭在他所能去到的最高峰上，那就是神把鹰比作他的教会的原因。你是一个放在山上的灯台，是的，有远大的抱负，崇高的期盼。那我们盼望着伟大的事，不是说我是五旬节派的那就够了，那对我来说不够，我期盼更伟大的事。那我是进行会的，我是为了公会的，我是一神论的，二神论，三神论的，无论是什么的都无法使我满足，我唯愿自己能够向上飞去，直到我能够遇见他，一直向上向上向上。啊，我领受了圣灵那就够了，对我来说不够，我仍然要跟着圣灵不断向上，要升到至高处，朝着更高的方向前进，有远大的抱负，崇高的盼望和抱负。不是啊，我有个挺不错的小教会，那我和这小群人我们就安稳了，我们不想你们其他的人加入我们这群人当中。我可不是，我想对着每一个陷入的教条中的人伸出援手，把他们带进来，渴望能做点事儿，盼望一个曾经行走在真理中的人能够看到真理。你永远无法借着瞧不起来把他带进来，那里应当张开双臂拥抱他，爱他，让他知道你是个弟兄，然后就会有事发生了。如果你是耶和华的一个至亲，你就会那么做的。你拥有神的灵，他去到呢那些恨恶他藐视的，往他脸上吐唾沫的人那里，他仍然祷告，愿他们能得救，肯定的那是神的灵在一个人里面。那鹰和鸡有多大的区别？哦，那鸡也跟鹰一样是一种鸟，那你们知道这个吗？那鸡跟鹰一样是一种鸟，但你知道鸡是鹰的宗派的兄弟。那他们就是那准备安稳在某个信条里，把他的窝搭在某处的谷仓中，那在那里每只老鼠都可以跑进去把窝撕碎，那赶散那些的小气儿，威士忌、抽烟、穿短裙的女人、剪头发，每样东西都能把他们撕成碎片，但一只真正的鹰却把窝搭在高处，一切属实的污秽都能爬进鸡窝里边。那鹰把它的窝搭得那么高，把它刚生下来的小鹰们放在里面，以至于那种的臭气都无法吹在它的身上。那知道我现在感到非常的兴奋，那不是怎么了，我确实感觉很好。是的，把它带到至高之处。那我观察过它如何搭窝，那首先我找来那些大的树枝，把它们向内安放在石缝里边，那搭成圆形，好像风吹不垮它，然后它会出去。那找来荆棘条，一圈一圈的绕上去，连在一起。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建筑师能够建的 比那个更好的窝了。现在他知道该怎么做，把窝搭在顶峰上，那没有动物和老鼠呢爬上去，所以他的小鹰们都是安全的。那不久前有个著名的传道人说，我见到一座城里，那就是我们的葛佩里弟兄。我认为他是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那他去到路易斯维尔，这是他在那天早上的传道人的早餐会上说的。那我跟莫迪盖纳汉姆弟兄一起，那在那里，他是我一个很好的弟兄，那是莫迪盖带着归向的主，他引领葛佩里弟兄归向的主。那莫迪盖和我是邻居，所以我们是真正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坐在桌里边，那老佩里站起来，他说这本圣经就是标准，就是让保罗进到一座城中，他让一个人回转，第二年的回去，那个回转就又是30个人回转。他说我去到一座城里边，我让30000个人回转，但我第二年再回来时，甚至两周之后还不到一个月，我连30个都找不到了。这出了什么问题？那这是他说的话。他说你们这帮懒惰的传道人们，坐在家里把脚翘在桌子上，只给他们寄张卡片，而不是跟他们有个人的联系。我钦佩的，但不是那样的。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谁是那个人呢？那保罗没有回去过，他只是留下了那个回转的，就是那样。那问题是贝利，你没有带他们去了足够远，那从所有的这些事情中被脱离出来，那才是问题所在。让那30000人领受圣灵的洗礼，然后30天后回来，那还会找到那些人的。是的先生，只是对他们吹一些宗派的信条，他们拉那些人出来，那只是把你的名字给他们看，那这样把你的介绍信从其他的宗派里边拿出来放在这里，那个没有用，把罪从你的生命中除掉，别人的名字被写在放在荣耀中的高昂的生命册上，圣灵的旗就会降下来，你就可以像一只鹰一样飞去了。是的，你就可以脱离我们在这地上所有这些散发着恶臭的行为举止了。的确是真理。那不久前我跟一个大农场主在一起，我们成为伙伴有很长的时间了，那么就是无法领他归向耶稣基督。那么去到了山上很高的地方，那他背上有点隆起，他背上背着一支大的枪，那四处走，那阳光穿透了那些几乎没有人走过的树丛洒落下来，他突然间停了下来，环顾四周，他说这看起来像一个大教堂。我说杰夫，自从我上山以来，我就感觉到他在这里。他张开双臂抱住我说，贝利，我想要在他的教堂这里找到他，事情就成了。他转变了，他从未抽过烟等等，他恨恶汽车，因为他是个农场主。他说你在这里闻不到汽油味，也没有烟味，对吗贝利？我说是的杰夫，这才是神生活的地方，这就是我到这儿来的原因。去了高处，那就是你去了属灵的氛围里边必须做的。不要像只鸡一样待在这里边，远走高飞吧，远离这里。那鸡每一只从谷仓里边出来的老鼠都能够抓住他们。学的先生，如果你不走得更远些，只是加入教会，每个星期天我们去教会，我们可以玩点赌博游戏，我们可以在后院里边玩锤球。弟兄，不是那样的，吃顿丰盛的晚餐，并支付我们的牧师工资等等。那穿上泳装去游泳晒太阳，那你需要把皮肤晒黑。我有两个女儿，她们也许会在某一天去试试，那他们会被晒黑的，但不是太阳晒的，而是伯纳先生的儿子把他打得紫黑，拿着枪管狠狠地抽他们，那就是他们需要的，就是那种的晒黑。是的，哦，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圣徒保罗式的老式的复兴，那圣经中的圣灵再次回到教会里。是的，他的志向是在高天，鸡都待在地上搭他的窝，那所有的老鼠啊、蛇、所有吃腐肉的动物都会进来，小鸡还没有出生未孵化出来就把蛋给吃掉了。是的，那就是贝利失去了他所有的回转者的原因，那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国家里，每只的老鼠、每个老烟鬼、跳舞的、其他的一切都闯进来，把他们拉了出去，让他们把窝搭得再高些，过一段时间把他们抬得更高些，远离他们。耶稣说，你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约翰怎么说的，让他们从世俗之事里边脱离出来，让他们远离这些。一个人一旦尝到了耶稣基督，世界对他来说就是死了了。在我家里边有本圣经，那是我的第一本圣经，那天我拿起来翻看，我在后面写着，那人们不断地问我问题，那都说抽烟是错了吗？那当时我在浸信会的教会里边，那有人问抽烟是错了吗？喝酒是错了吗？我在那里写了一首小诗，我说不要问我这些愚蠢的问题，只要你把这个放在心里，如果你全心的爱主，你就不会抽烟、嚼烟草和喝酒了。我相信的仍然是管用的。是的，你吃过主的筵席之后，怎么可能又去垃圾堆里边找吃的呢？没有那回事，你不可能那么做，肯定的。那接下来他把鹰比作，那我有很多话要说的，但我们没有时间把它讲完了。那其次是鹰能够恢复年轻，那你知道诗篇说过那个，之前书里边说过，如鹰返老还童， 恢复他的年轻，他会恢复他的年轻。那只老鹰每过一段时间，他缩了羽毛就会脱落，他就可以返老还童了。他的教会就被比作那个。那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五旬节派的人，那是在印第安纳州的 Real 弟兄的教会中，那是在密歇根州，那道吉亚克，那靠近啊道吉亚克，我现在忘记了那个地方的名字了。那在印第安纳州呢，就在密歇根州的交界处，印第安纳州的米沙瓦卡，是的。那我去到那里，那天晚上大约有60个传道人坐在讲台上，他说所有的传道人请上台来，所以我就上去了。我是个浸信会的传道人，然后我就坐下，那他们听了一些传道人的讲道。那天那些年轻人都在传讲耶稣是怎么样的，他是一位何等奇妙的救主等等。那天晚上那最主要的聚会，他们让一个年老的黑人上台，那个可怜的老人几乎要人领着他上去了，穿着一件肥大的旧的看起来像蓝色的阿尔伯特亲王的大衣，那上面有一个衣领，那你知道那种老式的传道人的礼服。他走到那里只剩下几根白头发，他像那样走到台上。我想为什么他们不让某个年轻的神学家上去传讲一篇信息呢？那个老人去了那儿，你知道，像这样绕到讲台上，他说：“今晚我想要从约伯记来讲我的主题，我相信是7章37节，差不多是那里。”他说：“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那就是他们被安放的地方。那你在哪里呢？那里是众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我想，为什么他们让这么个老人家上台讲道呢？那所有人讲的都是耶稣在这地上所做的。”他开始讲回到永恒开始之前，让神穿越了整个时空，一直讲到了他顺着地平线的彩虹降临下来的第二次到来。就在那时圣灵击中了，他大喊哇屁，他就跳了起来，像那手舞足蹈。那里的空间又这样两倍大的，走下讲台说这里都没有足够的地方让我讲到了。他走下了讲台，我想火箭的正是我想要的。如果呢会让一个老人家有那样的举止呢，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又会怎么样呢？如鹰返老还童。亲爱的先生，复兴可以从你身上拿走和震动所有那些奇怪的感觉，进入那边的氛围中。神把他的产业比作鹰，因为鹰能够返老还童。那使他呐喊，那你去看看教会都坐在那儿干巴巴的。首先那里要知道是圣灵击中了他们，那个老人的脚跳到了空中，跳起来呐喊赞美神，他们返老还童了。是的，他做的是年轻人所做的事，跳跃呐喊尖叫呼喊，他返老还童了。是的，我相信这个。你呢？在印第安纳州有个农夫，那其中一个事，他是个很好的农夫，他的谷仓不是很好，那谷仓里边到处都是裂缝等等。那在那里还有另外一个农夫，他很有钱，所以他造了你所能见过的最好的谷仓。那这对传道人是有益的。那所以我说他建了见过的最好的谷仓，有拖拉机等等，但那个人很懒，不愿干农活。那所以那他们每个人的另一个农夫，那就是有破谷仓的那个农夫，一个在某处的小小的施工，他是个真正的农夫，他辛勤劳作。那所以他那年种了很多很好的苜蓿草等等，都装进了仓库。那年在谷仓里边，两谷仓里边都生了一只小牛犊。第二年春天，那暖风吹来，那个富有的农夫让他的小牛犊跑出来，那是只可怜的小家伙，很瘦，那他颤颤巍巍的走了出来，风几乎都把他吹倒了，几乎都不能走路了。那里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谷仓里边只有一些杂草，你知道，那宗派的杂草。我们是这个，我们是那个，我们是大的宗派，那永远都无法使一个魂肥壮。不，那另一头牛犊，那甚至都没有足够大的谷仓做栖身之处。但弟兄，当他们把它放出来的时候，那体内充满了维他命和脂肪，我的全身都滚圆肥壮。火箭的不断的撩蹄子迎风而立，那你知道风吹在他身上，他太享受了，跑来跑去踢脚蹬腿。你知道那可怜的牛犊做什么吗？他可怜的脑袋伸出站在的缝隙说啊，真是太狂热了。出了什么问题？他吃了宗派的杂草，都饿坏了。我们所需要的是教会的一些圣灵的维他命，能够让你重新获得新生，让教会返老还童，把教会再带回到五旬节，带给你一个经历。阿们，这个能把你养肥。我们有太多，那就是我们五旬节派上的问题。现在我们投入了太多的建堂上，还宣称说基督就要再来了。我们应当做的是全力以赴出去带人们进到教会，拯救灵魂， 借着神的大能，用神的维他命来喂养他们，这才是完全正确的。那最后那只鹰搬的地方，那关于鹰有几件事儿，那我现在必须那只讲要点了，那我的时间不多了。那所以我们，那让我们来看看他搭窝。那他们要建一个窝，里面满了小鹰，他正在建造他的教会，你知道，在遥远的山顶上，把窝搭得非常的结实。那窝里面满了枯枝条，那他不想要那种的东西，那他不想要你的新信徒知道所有这些刺儿之类的东西，你知道，那你却经历过怎样的征战，那才到达那儿的。但你知道鹰怎么做的吗？他出去给窝加上软垫儿。那你真该去看看，那只母鹰会出去掉来兔子皮，那吃掉兔子后，那把皮扒下来，那像那样铺在每一个缺口上，把窝装饰成一个柔软的地方，那把窝装扮成适合小鹰生长那最漂亮最舒适的样子。那你知道神也是那么做的。哦，在你刚刚得救时，那你知道行走在那些软绵绵的绒毛上，那真是感觉太好了，不是吗？那些脆弱的小脚，你知道都很好，那真是太好了。那当那些小鹰出生时，鹰爸爸在窝那里边来回的走，那看见他们，那你总会看到他昂首挺胸，那向后甩着翅膀，那昂首阔步看着他的小鹰们，我、哦、看起来都很像我。是的，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他们要做。你们能喝这苦杯被取笑并像我一样被称为杯西仆吗？哦，是的。你们能受我所受的圣灵的洗吗？是的，完全像我一样看着他的小鹰们。哦，他是何等的昂首阔步。那如果他们中的一个小家伙刚好是一只乌鸦，那突然间飞起来跳到窝的上空，呱呱呱呱的叫，那会怎么样呢？啊，那就是一个杂种。那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我们在窝里边有太多杂交的秃鹰和乌鸦了，不是真正相信的鹰，有太多杂交的宗教，想要把油和水混在一块儿，那是不能够混合的。那你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吗？如果那只小乌鸦跳起来，夸夸夸夸，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圣灵的洗这回事，说那些都是狂热分子，他就会把乌鸦给踢出去了。那样在上面的鹰窝里边会发生什么呢？在他去了记忆中间之前，他就会粉身碎骨了。他肯定会的，学的先生，包括先生鹰爸爸，让他们看起来都完全像他，他们相信他所相信的同样的事，他们看起来都像的，学的先生。他们被造了像他，他们都是照着他被造的，他知道他们都是真正的鹰，那就是神想要的一个真正的小弥赛亚。他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我们都是他的儿女，那有少一点的恩膏，那说我们是，那跟耶和华鹰伟大的鹰一样，我们都是小鹰，他是弥赛亚，而我们拥有同样的恩膏，是小弥赛亚。阿们，被恩膏了，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你被恩膏了吗？阿们。用什么？就是用他所受膏的同样的灵。我们拥有圣灵是有限量的，而他拥有圣灵是无限量的。他是神的肉身显现，我们是神的种子，是他的一部分，从他来的。学的先生，我所做的工你们要做。我从这里的海水里边舀出一小勺来，你不会觉得那海里的水少一点的？那我们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信的也不会少一点的。但记住，在整个海洋中的同样的化学元素都在那个小勺里，同样的水，只不过在那里有更多的水而已，就是那样的。那你说在那外面的是什么？海水。那在这里边是什么？海水，完全的一样。那鹰爸爸对他的小鹰们也是这么的看法，他昂首挺胸的走着，他朝他们的鸣叫，那他们就会回应，就是这样。他说我就是的，阿们爸爸，我就是他，阿们爸爸，我就是那位要来的，阿们爸爸，我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阿们爸爸，那我仍然是医治者，阿们爸爸，我仍然赐下圣灵，阿们爸爸，我昨日今日就永远是一样的，阿们爸爸，阿们。这乌鸦说，哈哈哈，你这只小秃鹰，你在叫喊什么？从窝里边出去，你这秃鹫，不管怎么样你也吃不了鹰的食物了。是的。哦，那然后首先你知道的事，他发现他们都是真正的小鹰，那他来回的走着，然后你知道那鹰妈妈定义他的小鹰们不会像属地的鸡一样，他们不能总是走在那么舒服的地方，需要给他们一些的试炼，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从神来的每一个儿子都必须要经受试炼，被试验。当他们回应说、啊、不我不，那么你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儿子，如果你不能够经受试炼，那么圣经说你是一个私生子而不是神的儿子了。 孙俪就是那样把他们划分出来了，就好像一个神国的人出去撒网在海里，当他拉网上来时，有乌龟、小龙虾、蜥蜴等等，那把他们拉到岸上，这就是传道人的工作。我们不知道哪个是哪个，有些是鱼，有些是蜥蜴，有些是蛇，有些是小龙虾。要看看在那里边的小龙虾。那有人说荣耀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才不相信那个呢。又回到了水里边，那个蛇抬起头来说，我以为我是在教会里边，却都是帮圣滚轮。那他也走了。这是什么呀？他从一开始就是蛇，那从一开始就是小龙虾。那一只老母蜘蛛呢，扑通的跳下去，又跳回了泥洞里边，又退回去了，穿上短裙，卷掉头发，就好像猪又回去打滚一样。狗回头吃了所吐的，就是这样。那不要生气，只安静的坐着。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我们住在肯塔基，我们的生活很艰难。那我妈妈过去也常做玉米饼子，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的是什么。那黑耳豆还有萝卜叶子，在这要做玉米饼时，我们没有猪油，它必须从肉皮里边炼出来，然后它才能够从肉皮中炼出来的脂肪来做出松脆的玉米饼来。那你知道，那是一种很糟糕的生活。所以每个周六的晚上，我们都会洗个澡。那么有一个大的松木桶，那里时他们会把热水倒进桶里。那么九个人那都可以洗个澡，那他们不会换水的，只是加点热水进去。那我是最后一个洗的，那我得自己洗，那我确实洗了澡。那随后发生的事是，那要预备好去上主日学。那就是在星期六的晚上，那为我们饮食方式的缘故，星期天我们都必须要好好吃一顿的蓖麻油。我非常讨厌这个的，我捏住我的鼻子差点都吐了，我说妈妈，我无法忍受这种东西，我现在都不能。他说宝贝儿，如果他不让你恶心的，对你就没有益处。这福音也是这样的，如果他没有搅动你属灵的胃口，使你真正感到难受，你就不会去挖掘并发现的是不是正确的。是的，是的，哦，对的，那对你是有益的，他会搅动你，让你振作起来，让你准备为即将到来的背题做好准备。是的，没错。那这位鹰妈妈定义不让他的小鹰成为宗派的鸡。哦哦，天哪，不，他定义要那么做，所以那他必须要把他们赶出窝。当一切都正确的运行时，他必须要给他们一个试炼。那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他跳进窝里边，用他的尖嘴，那他和鹰爸爸把窝里的一切的铺垫都给他丢到了外面。那然后窝就变得粗糙了。哦天哪，就好像五旬节之后神所做的。那逼迫等等兴起来，你知道每次小鹰开始坐起来时，他就得跳起来，因为他坐在了尖刺上。你曾有过那样的经历吗？无论你往哪里边走，都是尖刺。我不想要适应这个世界，你们也不想要适应。不不，不是要走在柔软的地方，要让我们去走属主的、被藐视的少数人的道路。是的，那小鹰有点变的。那他们做是有目的的，那小鹰就不会完全依赖那个窝了。他是只鹰，他不是只鸡。他想要小鹰去了窝的外面，那样小鹰就能够相信自己了。那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不能够坐起来，那真是很难受。那是鹰妈妈决定，他要使小鹰成为一个，让他知道他是只鹰。他看着小鹰的发现，觉得他是只鹰。那所以他现在准备好要离开那个窝了。他不满足于那些属世的旧的事物。所以首先你知道了，他说那如果他是只鹰，如果他总是待在那样的地方，他就会成为一只鸡的。所以必须要把他送到外边，让他有一些的精力。所以他就跳到窝的上方，的张开巨大的翅膀。哦，你真该去看看那个。有些的鹰展开翅膀，从翅膀的尖儿到那个翅膀尖有14英尺长。这像那样展开巨大的翅膀，喊叫着哈哇，那像那样大叫着，就挥动那只巨大的翅膀。那些小鹰像这样躺在那儿，风就像那样扇了进来。哦，当他像那样挥动那只大的翅膀时，他必须要把松散的羽毛从那些小鹰身上扇走。因为如果你不那么做，当他们飞到天上时就会死了，那些羽毛就会从翅膀上脱落，那就麻烦了。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需要一次真正的鹰窝的搅动，让一些松散的羽毛从教会里边脱落。那总想被人夸了，带着怨恨的等等像那样的东西，你会在飞行中死掉的。当他们彼此争吵，我是这个，我是那个，都带着不满等等时，神怎么能够用一个那样的教会行出神奇奇事呢？圣灵像一阵大风吹下，吹走了所有的分歧、宗派的制度，以及所有那些松散的羽毛。我是这个，我是那个，你什么都不是，只能够成为圣经所说的那样。吹掉所有松散的羽毛，使所有的羽毛都得到加固，因为他很快就要带着他们去独自飞翔了，要独自飞翔。吼吼，那第一次，那时他要把所有的羽毛都给他删掉，那鹰窝好像开了锅一样，那脱落的羽毛到处飞扬，让所有的羽毛都飞走。 那样他们就只剩下了好的坚固的羽毛在那儿了。然后我来检查他们，看看他们是否准备好了。那是神要对他的教会所做的。如果那些羽毛还在不断的脱落，那就无法让他预备好。你需要更多属灵的维他命来使羽毛长结实，一些鹰的维他命，那就是道，使那些的羽毛紧固。那首先他要把羽毛都给吹掉，然后他必须让他们相信，那他就张开了巨大的翅膀，用了最大的声音尖叫，再像那样煽动他们，你知道强劲的大风就吹过来，那些小鹰都向后退，他们没有看见旁边说，让我们看看琼斯博士对此事怎么说的，不，没有，让他们抬头看，他们看到了那对巨大的翅膀，看到他做什么了吗？他想让那些小鹰们认识到他是何等的伟大，以及他的大能，他们必须要相信那对巨大的翅膀，那是神行事的方式。他把所有的羽毛都从你身上扇走，那神有两个翅膀，神有的，那你知道吗？那耶和华鹰，那是新约和旧约，他在你面前煽动他们。哦，神呢，我是摩西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使拉斯路从坟墓里复活的神，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新约和旧约不停地来回煽动，小鹰们躺在那里说，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要信靠我，给一只金丝雀吃维他命，有益于它的翅膀，让它有好的骨骼和翅膀，然而却把它关在笼子里边，又有什么益处呢？给传道人灌输神学思想、历史等等，然后就教导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把他们关在某个宗派里边，又有什么益处呢？太愚蠢了，释放它，让它飞，如果它是只鹰的话，阿们，告诉他说神迹的日子都过去了，那不是一只鹰，那只是一只吃死尸的秃鹰。是的，先生，那注意所发生的事儿，那是母鹰让那些躺在那的小鹰看见那对翅膀，他们说，你真伟大，何等的伟大，你曾在晚上出去仰望天空吗？我曾到过帕洛马山上，我相信是的，那山环绕着彭特，那在我眼中仍然没有尽头，那远超越了那个，那他怎么做呢？那就从他手上把他们吹了出去，你真伟大，何等的伟大。那看看摩西的神，他分开了红海，从火窑里边带出了希伯来少年，从狮子坑里边带出了大伊里，从坟墓里边带出了拉撒路。我有权柄，神使他复活了，那是真的，但他说我有权柄舍掉我的性命，也有权柄再取回来。阿们，你真伟大，要信靠我，我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对巨大的翅膀，我发现新约的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那对巨大的翅膀上下煽动，扇出强劲的风吹到那里面。哦，我何等喜欢躺在那风中，你真伟大，何等的伟大，他在搅动朝我。是的，先生，要预备好。后来有一天他决定，那天的天空很蓝，所以他决定带着他的小鹰们进行一次飞翔，让他们读遍了他们的圣经，看到了他是何等的伟大，他跟从前是一样的伟大，他巨大的翅膀，他的大的羽毛，他有那样的装备，就是要照看他的小鹰的。所以神展开他的翅膀，像那样蹲下去说，孩子们，跳上来吧。哦，我多么的高兴，你们不需要跳到一个教条上，也跳到十字架上。阿们，等我看到他展开，我两手空空无代价，主，我只信靠你，我不知道我如何能够做到。当他们把我赶出进行会时，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不知道，但主啊，我要握住你永不改变的手。我不知道事情怎么成就，神的，你给我使命，告诉我去为病人祷告。他们告诉我说，过去之后就会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但你真伟大，何等的伟大。你要去哪儿？我不知道。他领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一个在教会中任命我的弟兄，他说，你知道你结局会怎么样吗？我说，有一天我会去到荣耀里，但我现在要抓住十字架，抓住神。母鹰说，跳上来吧，你就该去看看那些小家伙，他们怎么抓牢的。他们伸出他们的小爪子，让他们像那样死死地抓住一大把的羽毛，让他们低下头去，张开他们的小嘴咬下去，叼住另外的羽毛。好了，妈妈，我准备好了。他就飞离了鹰巢，飞到了空中，因为他们不是秃鹰，他们是鹰，他们是为高空而生的，不要为地上而生，要为天上而生。如果你是为地而生的，那你就是一个宗派的弟兄，是的，你也是只鸟。但如果你是为天上而生的弟兄，你就是从神的灵而生的。哈利路亚，不是生在某些教条里，你是属于高空的。母鹰像那样轻轻一跳，就张开了它巨大的翅膀。当风吹来，它就一直像那样上升。我能够听到一只小鹰，那看到另一只，那说：“琼斯弟兄，你对这个怎么看的？”哦，这太奇妙了，不是吗？哦，正合我意呢。 同样的现象，一直向上飞，一直向上，向上，向上，直到再带着那些小鹰消失在视野之外。我说，如果他们是秃鹰，他们早就掉下来了；如果他们是乌鸦，甚至是隼，他们必须得是鹰，否则他们就无法承受。在他们起飞之前就被测试过了，那就是我们无法做太多飞行的原因。我也许不该那么说，但这已经说了，所以那当他们上到那里时，你知道当他飞到那时他是怎么做的吗？那里有没有看看他们说，哦，孩子们，你们都学得很好吗？那我要再把你们带回到窝里去了。不，先生，他把每一只小鹰都走掉了。他们是鹰，他们能飞的。如果他们是鹰，他们就能飞。阿们，他们是鹰，如果他们是鹰就能飞翔。他把他们抖掉了，飞离了他们，不管他们了。弟兄，那些小鹰在高空中只是忽高忽低，忽高忽低的拍打翅膀。孩子们飞得更高些，只要继续拍动你们的翅膀，你们是鹰。他们正在进行一次五旬节的聚会，他们不断的盘旋在蓝天上，享受着大好的时光。阿们，远离那些宗派的鸡们，飞到蓝天之中。哈利路亚，在蓝天中不断的拍打着翅膀，享受着美好的时光。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享受如此美好的时光吗？他们不朝着地上低头干活，他们感觉很好。我记得他们是在属于他们的蓝天上。任何重生的基督徒都喜欢进到了高天之上的氛围，你知道为什么吗？那鹰妈妈都躲到了一边，她停住那只巨大的翅膀观察着他们。那他们对他们的妈妈有着完全的信心。我也是。哦，把我带到今天的那位，他能照看我。做出应许的那位，他能看顾他的应许。鹰妈妈，他有能力再接住他们。如果有只鹰恰好掉队了，那就知道他们就说这有点过火了。我宁愿有一点过火，也好过什么火都没有。那至少你还有足够的空间让你拍打翅膀。所以如果有一只小鹰掉队了，他们并不需要担心鹰妈妈在看顾着他，他会看着他，不让他掉队的。他会直冲而下，用翅膀接住了，再次把他带回到恩典里。那就是加尔文派的好教义。那弟兄，这很好。是的，这会再次把他带回到荣耀中，带他回来。神会把他放在这道的翅膀上，说：“亲爱的，你现在偏离了这道，你会去到错误的结局上。回来，现在再尝试一次，用神的道再次把他带回到恩典中。”阿们。哦，他们有信心，他们相信。弟兄，他们享受着大好的时光，拍打着翅膀，尖叫着，呐喊着，手舞足蹈。他们进行一场真正五旬节的聚会，但那里的那些鸡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看着天说：“那都是怎么回事？我从未听说过这种的东西。”继续吧，如果你愿意就待在地上吧。是的，那你知道据说有一次那一个农夫要让母鸡孵小鸡儿，那让我们看看，要孵一窝的话那得有多少个蛋？15个。那我想是的，那一只母鸡能孵15个蛋。我听到下面某个老妈妈在说，是的，我记得我妈妈过去用铅笔在所有的蛋上做好记号，那样她就可以知道放在那里了是不是新鲜的蛋。那我们必须得要留意那新鲜的蛋才能够孵化。她让母鸡孵15个蛋，那个农夫只有14个蛋，所以他爬到悬崖上，那摸到了一只鹰蛋，他拿了回来，他放在了母鸡的底下。那蛋被孵化后，就14只鸡和一只鹰。那通常就是那样的，一次就能够孵那么多。是的，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是的，那一次就能孵化那么多。那所以，那当这只小鹰出生时，你能够想象它在那个宗派里是何等的一只丑小鸭。他无法明白那只老母鸡转来转去所说的，那你瞧，神奇的日子过去了，他说出了什么问题？那母鸡去了外面，在谷仓里边到处刨食，你知道？那今晚我要做汤宴，那你们所有的人都来参加，那你知道就像那样，那他搞不懂，那他不喜欢那样的食物，那使得恶心，那所有的鸡都取笑他，我们都有过那样的经历，不是吗？取笑我们，我们想象那只小母鹰，那在他身上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它没有剪的短短的翅膀，它有长长的翅膀。我不想伤害你们，我很爱你们，但弟兄，有时候偶尔得倒着来捋一下你的毛，会让对你有帮助的。那所以，那你知道他张着他的小翅膀四处的溜达，说：“那为什么我看起来不像其他的鸡呢？为什么我对像他们那样的事不感兴趣呢？这是怎么回事？那你是个不一样的受造之物，是的。行，我们在创世之前就被预定要成为鹰。”那你知道不是一只秃鹰或鸡，那在那边溜达，那只老母鸡在粪堆里边 那他要把那些属实的已经死掉的东西刨出来说，那我们要在海滩那里边举行一场友谊赛，那我们都要下去游泳。哦，神呢，他无法忍受那个。我们要在地下室里边举行一场的那邦科游戏，那的邦科就是兵工啊，兵哥，那我不晓得那些的名字。好的，那邦科是什么？这这么说呢，也许我错了，兵哥。那不管是什么，那无论如何，那我们要玩这个。那就小英无法明白那些东西，那不是他要吃的东西，那不符合他的胃口。那你在那里时，你会有那种感觉了吗？伙计，我有，和我神呢，那种东西让我恶心，还称自己是基督徒。那牧师必须提早15分钟解散聚会去抽根烟，然后才能够再见到讲台上。那对我来说呢，听起来不对劲儿。所有的执事忙得团团转，我知道他们是在围着教会中的女人转，那等等像那样的事儿，对我来说呢，听起来不像是基督徒，就是不对胃口。那四处溜达的总在队伍的后面。那他们永远不会把你计算在内的，那你不用担心那个，那你知道，那他们必定会去到看起来像鸡的地方。所以首先你知道的是，当他在场上到处走，那真的是很奇怪的一员。那任何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在那种糟糕的情况中肯定是很奇怪的。那应在像那样的地方，那是很奇怪的一个。是的。那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只小鹰不知道别的，也许我们也不知道，不知道别的。那有一天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鹰妈妈知道他下了两个蛋。前雨和后雨，那其中的一个到底怎么样了呢？他开始去寻找，他飞了下来，拍打着那对翅膀，用那双锐利的眼睛到处寻找。他能看到每一处的地方，他飞到了谷仓上方。当他飞过时，他说：“孩子，那听起来不是哥哥哥，不是的。”他转过他的小脑袋向上看。哦，那听起来很真实，那声音从哪儿来的？哦哦哦，你还记得神第一次对你说话吗？哦哦哦，荣耀，如果你要叫我圣果伦，那就开始吧。哦哦哦，那当我第一次听到神的声音，那听起来就像许多水的声音一样，那像是在小溪和小河边有潺潺的溪水，那那样他就能够躺下来，那沐浴并抬头仰望。我的仰望着天空说，那是什么？鹰妈妈又飞回来说，宝贝儿，你是我的孩子，你不属于那种地方，从他们里面出来，你要分离出来。主说，不要沾染他们的不洁之物，我要成为你的神，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儿女。瞧，你不属于那种东西。那个旧的组织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你是我的，你是鹰。哦，那听起来很好。他说，我能明白那种语言。是的，先生，他一开始就是只鹰，他确实是只鹰，就去这个错误的窝里边，就是这样。我希望我没有伤害到你们弟兄们，但我只是在告诉你们真理。那是的，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错误的窝里。他说，哦啊，妈妈，我在错误的窝里面，真的是这样吗？是，你是我妈妈吗？是，我是你的爸爸妈妈、姐妹、弟兄，对你来说，我是你的一切的一切。这听起来很好，妈妈。那妈妈，我要怎么做呢？那英妈妈说，我告诉你，宝贝儿，你让这么做，你必须要跳起来，你必须要跳起来，让你的脚离开地面，然后就拍打那对翅膀，尽你所能的拍打翅膀，你就能够飞起来，因为你是只鹰。你有长长的羽毛，飞吧，只要跳离地面，开始用力拍打你的翅膀，我会接住你的。他跳了起来，那只小鹰从那些松派里边出来，努力地拍打了四五下翅膀，落在了谷仓中的一根柱子上，就在五旬节派的中间。你无法组织五旬节，你不能够搞成松派。五旬节是个经历，不是一个组织，这是给你们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的。他们试图要在四维安设栅栏，但是没有用，鹰会飞越过去的，他们肯定会的，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个。鹰妈妈飞过小鹰停的地方，小鹰说，妈妈，我做得好吗？你看我现在在哪了，妈妈。他说，孩子，你必须得跳得比那个更高才行，否则无法接到你。那鹰妈妈再次俯冲下来，小鹰向上跳到空中，开始尽他所能的扇动翅膀。就像你知道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向上越飞越高，知道他碰到了银河系，他们然后他就可以自己飞了。在他飞到足够高的地方后，他就可以自己飞了。弟兄们，也是今天教会的问题， 他从未飞到足够高的地方，从组织当中跳出来等等，来看看自己是否可以飞翔。你怎么知道你能飞呢？使用你的翅膀，哈利路亚，跳到空中吧，拍打你的翅膀看看，耶和华会接住你的，我要如鹰把它背在翅膀上。阿们。哦，哦，我发现很多人都无法明白为什么我们如此高兴，完全自由，我已被圣灵充满，这毫无疑问，那就是我的问题所在。是的，先生。哦，神呐，过约旦河去到迦南美地，对我来说这就像天堂一样。对吗，弟兄姐妹们？今天你们不高兴你是只鹰吗？耶和华鹰与我们同在。神是耶和华鹰，他与我们同在。我爱他，你们呢？让我们低头。刚才都对我说了一些话。在这里有多少人想要飞离那秃鹰的巢窝的，出来进到基督里，在圣灵里自由的生活呢？举起手来说，请为我祷告，伯兰弟兄。那看看这些手，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那教会，这也许是个非常粗鲁的信息，这信息很粗鲁，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我不是个神学家，我只能有点粗鲁的方式来观察自然。我知道神掌管着自然，他是神，他仍然在这里，他晓得万事。那只要安静一会儿，那我想要看看他想要我怎么做。只要祷告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举起了我的手，现在请抓住我的手，拉住我，超越这些的黑暗。你真伟大，何等的伟大。他何等奇妙，不是吗？只要沉浸在那里面，这是个砍伐洗刷的信息，只要沉浸在他的甜美中。至尊美，天地无双，至美歌，天地颂扬。哦，耶稣，可爱的耶稣。现在请在你们心中安静的祷告，让圣灵深深的浸泡你的魂。说说，请完全的接纳我，让现在我什么都不能做了，他必须做剩下的事。你只要祷告，说父啊，只要安静的在你心里边祷告，用你想要祷告的方式，举起你的手来说，主耶稣，现在接受我，我想成为一只鹰，我想飞进神的荣耀中，进到他的大能里。这里有一雪泉，流自以马内利的雷旁，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离去全身罪迹。现在只要祷告，何等的荣耀！你们不喜爱那种浸泡的感觉吗？那这就是我在说的， 我只需要站在这里边手脚攥紧，那神的灵正在这会堂里边运行，那圣灵沉静下来，那这样人们就能够思想一会儿，那就会想到这些，我是谁，我怎么知道我会活过今日呢？如果神取去我的性命，我会去哪里呢？我现在知道了真理，那闭着眼睛，那我刚才在这会堂里边看到了一些的东西，那看到这种神圣，神现在正在建造他的窝，就在你的心中，把这道带进你的心里，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放在你心里，在你心里打我，我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那位，在你的心中打我，你是何等的甜蜜。那你们爱他吗？将你救赎大能，我拙口笨舌也有赞美，今世在坟墓中无声，那你们感觉到他，感觉到他已经在筑巢，放了一些的话语在你心中，有一些东西让你知道，那你从这里出去会成为更好的人，那感觉到在你心中有鹰的维他命，它会使你成为一只鹰，那么你可以轻轻的向他举起手来。好的，主要我相信借着你的恩典，你会使我成为一只鹰的，虽然我不配，但我从此就是你的鹰了。神祝福你，那我能飞了我不在乎，只要我看着你这伟大的道，说你还是一样的，我也相信你是不改变的，我全心相信。那甜美的感觉，那我刚注意到除了天使人那道光朝着我移动过来，我知道他就在这里的某处，那现在他就在这讲台的附近。为了神的荣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将这里每一个魂都置于我的控制之下。现在我想你们有信心来相信，不要疑惑，要信心。那现在慢慢的举起你们的手来，那朝这边看，耶和华鹰，他的大能，小鹰就是他的后代，对吗？鹰爸爸所做的事，他的小鹰儿子们也同样会做，对不对？如果耶和华是鹰，那么他的儿子也是鹰，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的鹰女儿他们都是一样的，对吗？那我想就在几分钟前，至少有四五十双手或更多的手举了起来寻求救恩的。那在我叫他们站起来之前，主的圣灵刚刚进到了这会堂中，我看着他在那个区域的后方，那光在移动，那只朝那个方向移动，然后那光移动上来，越过了这讲台下去，朝着那边去了， 然后我看到的光消失在这后方，然后又回到了这个方向，在会堂上空转了一圈。那不要告诉我说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他就在这里。我相信他借着那个要告诉我们说，他就在整个会众当中运行。是的，他爱你，他需要你，他需要你来服侍他，你是他的，他是你的，他是你的主，你的救主。那只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做的，那就是相信，就是那样，那是你唯一能做的事。你相信，然后神就会借着赐给你圣灵来确认你的信心。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但神赐给他割礼的印记来确认他的信心。那只要你还没有领受圣灵，那你也许有信心的很好，但神还没有确认他。那当你受了印记时，你就被封了印，直到你得赎的日子。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印记，直到你得赎的日子来到。那很奇妙不是吗？是的，他不仅仅是拯救，他不仅医治你，还拯救你。那圣灵运行时，那我在观察着他。那你必须要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之下，那么所有人都不是那样被造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在圣经中是那样的，肯定是的，总是那样。但我在看着他，那他又回来了。我现在正看着他，那光又在那儿了。只要你说正确的话，只要说正确的东西，这就是你该说的。有多少人读过那本书？那我才是在磁带里当这个新的事工。那个妇人只是说了正确的话。我说现在你可以求你任何想要的，看看神是否会给你成就，他现在就会赐给你。他说我求什么呢，巴拉罕弟兄？我说你想要的任何的东西。我说这里坐着你残疾的妹妹，你的爸爸妈妈贫穷，你没有钱，你是个寡妇，你想要什么？他说无论什么吗？我说你会发现这话是不是对的。那是这个新事工刚刚运行的时候，我已经在这里边站了15到20分钟了，在等候神。只要说出你想要的，他必须要先告诉我。我说海蒂，你无论想要什么尽管说吧。他说我心里边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两个10多岁的儿子能够得救。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们赐给你。他们就跪倒在他的腿上，那事情就照样的发生了。你若能信，坐在这里这个妇人就在下面这里边祷告，他患有神经崩溃，他没有希望了，他们无计可施了。他从密西西比州来的，是的。那为了让你能知道，你的父亲也病了，对吗？他是个传道人，对吧？如果是对的，请举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你从那个神经的崩溃中释放出来，去吧，你得医治了，汉森小姐。我一生从未见过的，你问问他这些事对不对，都是对的吗？律师，如果是对的请挥挥手。我们是陌生人吗？挥挥手。他摸到了什么？那什么？哦，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做的事你们要做。你们是信徒吗？你晚上从教会回家后无法入睡，对吗，律师？我看到你躺在那儿辗转反侧，那动身体。那昨晚你度过了一个很糟糕的夜晚，对吗？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或者说是仆人吗？你相信吗？你全心相信吗？好的，如果你那么相信，我怎么做才能够帮助你呢？如果我告诉你说你得释放了，你相信吗？那黑暗笼罩在你上方，现在变亮了。你的名字叫胡瑟小姐。好的，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女士，你就坐在了旁边的，那你非常的友善，那拍拍他好让他知道那是在说他，是你在拍那位女士，告诉他吗？我想你在告诉他关于我的什么，那你头脑中有一些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好的，你相信神能够行神迹吗？好的，如果你能全心的相信，那个酗酒的人会得痊愈的。你已经为你的兄弟祷告了很久了，你全心相信吗？那会众们，这不是教会游戏，这是主神的大能。这里 这里坐这个老妇人正看着这边，她不能够完全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就坐在后面的那位女士，那里悬挂，那不需要再问你那个了。我就看着那道悬挂在头上的光，她很痛苦的生病了，她患有肾病、心脏病，她错过了那个。维尔太太，全心的相信，神祝福你站起来，你就会得医治。那如果我不认识你，而你也不认识我，来回挥挥你的手，让人们知道，他告诉你的一切都是真的吗？如果那是对的，请你站起来，这样人们就会知道那是真的。如果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而你和我是陌生人的话，哈利路亚，走出来，去到蓝天中，扇动你的翅膀，哈利路亚。这是什么？你是只鹰吗？你准备好开始飞翔了吗？如果你准备好飞翔，请站起来，承认你的医治、你的救恩以及你需要的一切。我不在乎你有什么问题，来吧，小鹰们，飞起来，飞走吧。